本纪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如你，离状本来或总能训拔七界，如果光尊常护，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清佑书的讲义。白莲曼，白莲曼呢分了四个科判，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初善、中善和后善。我们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正在讲这个中善当中。中善呢分了这个中善论体呢也分了两个方面嘛。首先是宣讲真上身和决定性的基础是信心，第二是宣讲修持道的本体。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略说、广说，然后是教界行持彼等之际。那么现在呢可以说正在讲广说当中，广说呢分了六个方面，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和智慧。那么现在正在讲第六个科判智慧。智慧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讲通过修持五根的方式安立道的本体，第二个方面是宣讲这个着重宣讲正念的智慧吧。现在正在讲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宣讲一切有际善知的基础是智慧，第二个方面是这个应该交界行持这个具有智慧之道。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那么行持智慧之道呢分了两个方面嘛，首先是别说重要之见，第二是真实之道。第二个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呢，就分了这个三个角度。三个角度呢，就宣讲修持道的唯品这个是三解。第二是修持道的同品是精进。第三个科判是宣讲这个修持道的本体呢是三学。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也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略说总说三学，第二是别说会学。我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别说会学。这个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远离染污品质理，第二个方面是去除清净品质理。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也分两方面，首先呢是宣讲从今生的制作当中处理之品，第二个方面是远离一切轮回的这个修法。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二个方面，彻底远离一切轮回呢分了略说和广说。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广说，广说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观察这个一切轮回现世快乐的不可信赖之理第二方面是宣讲痛苦巨大之理。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痛苦巨大。通过宣讲痛苦巨大呢分两方面嘛，首先是宣讲这个了解一切轮回的自信是痛苦，第二个方面是这个之后为避免需转生避免转生需要惊醒。这两个科判吧，其中的第一个科判呢宣说这个一切轮回是痛苦的本体呢已经做了抉择了。现在呢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呢了解这些痛苦之后呢，避免转生必须呢要这个精进的修持出世间的善法。这个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需避免转生这理由，第二呢是因此为避免转生当猛力惊醒。那么其中的第一个科判呢就是已经讲完了像这样需避免转生的理由呢，那么昨天以上也讲，今天开始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这个因此为避免转生而猛力惊醒。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就是如此进行抉择的投获衣裳骤然火，放弃一切除灭之惊醒去入涅盘果，无与彼此更重要。那么这个方面也是通过这个比喻和意义两个方面结合呢进行宣讲的。首先呢就是讲到他的这个比喻，头和衣上这个骤然虎，那么一个世间的凡夫人，一个一般的众生呢，他的头上或者他的头发如果着火了，或者他的这个衣服上面呢骤然燃火了之后呢，那么这个人的反应会怎么样呢？他肯定是放弃一切扑灭之，放弃一切什么呢？放弃一切其他的事情其他的事情呢把这些都放弃之后呢，那么专心专意的以最快的速度将头上的这个火或者说将衣服上的火如是的话进行扑灭。这个方面就从比喻方面讲。那么在比喻方面讲的时候呢，大概在讲的在其他的经论当中还有一些这个讲法比如说呢这个地方呢所讲的这个头上燃火呢，有些地方更加进一步抉择的时候呢说是美女头上着火美女头上着火呢，这个美女对她的头发呢是特别的执着的，相当执着。其实像这样的话，这个美女的头上如果一下子燃火之后呢，她就什么事情都不管，马上呢就开始用一切方法马上把这个火呢就想要这个扑灭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比喻。那么还有和这个美女头上着火的比喻对应的是怎么样呢？就是一个懦夫的怀中呢进入一条毒蛇，一个平时特别害怕毒蛇的人呢，如果他的怀中突然趴进来一条毒蛇的话，也就是一条毒蛇如果突然趴到他的身上的时候呢，他现在会做什么事情呢？因为他平时就特别恐怖这个毒蛇的缘故，所以这个时候他思都不思考不做任何的思维，马上跳起来就像怎么样把这个毒蛇呢抛开的。这方面呢就比喻这个动作特别迅速，那么放弃其他一些事情，那么专心专意的去做这个一个事情。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比喻吧。这个比喻呢就是在什么经论当中都是提到过的。那么比喻了解之后呢，下面看它的这个意义呢，惊情去如涅盘果，无欲彼此更重要。 那一般的世界上的人对啊这个旧仇燃或者就是说这个蛇入怀的时候呢，都是这么采取这么迅速的动作。那么何况对我们来说呢，啊是已经想要驱逐这个解脱道的人，修持解脱道的人，修持解脱道的人的话，那么就是自己的一切这个情作呢，都是应该是为了驱逐涅槃界而奋发的啊啊这个驱逐涅槃界而奋发的。那么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更加需要这个精进啊，更加需要精进，甚至于他这个速度呢，像这样或者专心专业的程度呢，都要超过于这个头上着火了这样一种这个紧迫感，确实要从这方面了解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前面讲的只是一个世间的比喻啊，这个世间的比喻，即使是你不救这个头上的火或者衣服上着火，即使是不去弄灭它呢，最多呢解释说自己的这个生命啊遭到这个损失而已，或者有的时候头发被烧光了而已，有的时候呢就是自己被烧死了，最严重就是这样的。但是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是我们堕到地狱当中堕到恶趣呢？这个方面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要从这个方这个方面的这个结果一对比的时候呢，驱逐涅槃果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的事情呢，确确实实是个生生世世的大事情啊，这个生生世世的大事情。无始我们现在呢，从无始流转到现在呢，就是有一个事情没有承办，其他的任何事情呢都已经承办过了。可以说的呢，不管是从这个转生到这个无色界有顶天的这样的众生也好，或者是作为这个大梵天王也好，或者是作为第十天王也好，作为转轮王，作为时间的尊主，作为什么样的众生，在整个轮回当中的一切这样一种这个事业呢，可以说的都已经经历过了，都已经承担过了，唯一一个事情就没有承担，就是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这件事情呢就没有承担。所以说实际上呢，这个无始以来真正要承担的事情呢，就怎么样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驱逐涅槃的果，这个方面是最为关键的。所以说为了这么一个唯一的重要的事情，那么其他事情和这个比起来肯定就是无足轻重的啊。确实呢，最后一句讲得很清楚，无与比此更重要，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这个还要重要的。所以说如果真正内心当中对这样一种法义啊，对这个法具真正能够了解这个法能够融入自己的相续的时候，自己呢就会思考，像这样整个轮回当中的所谓的这个钱财方面啊，或者对友情的贪恋方面啊，家庭的留恋方面啊，或者整个一切世间法真的想一想，哪个事情比这个求解脱重要，哪个事情比获得涅槃果更重要的呢？实际上是没有。但是呢，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或者就是说是很颠倒一个事情，怎么样呢？很多众生，尤其是已经驱逐了解脱道的人已经驱逐解脱道，我们只能已经可以说发心驱逐解脱道，不是说真正已经获得解脱的这样的人，也不管是这个居士也好，不管是出家人也好，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行为，我们的身份，各种的言行呢，像这样的话，几乎呢都是从内心当中可以说问每个人的话，都说是为了获得一个涅槃。但是真正的求涅槃果的这个热情和求世间法的热情，两者比起来的时候呢，求解脱果的热情呢，确确实要差了很远，差了很多很多。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呢，应该通过龙树菩萨的这个颂词，应该区别把这个相见的话，现在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把这个呢好好的这个抉择下来，抉择好下来之后呢，那么就应该知道呢，求解脱是我唯一的事情。为了求解脱呢，必须要发起菩提心；为了求解脱呢，必须要好好的这个闻思修行好好的这个守持清净的戒律，然后呢修持禅定，然后呢发起圣观的智慧等等，这些方面呢才是真正获得解脱的涅槃的唯一的一个途径，唯一的一个通道。除了这个之外的其他事情全都属于琐事都是属于琐事当中。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一切琐事呢，我都可以抛弃，抛弃之后呢，就好好的去这个求解脱道。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特别关键的事情。当然呢，对于这个琐事这个事情呢，那么我们应该都要再进一步分析。那么所谓的琐事呢，它有两类的，一类琐事呢，那么就是完全和这个解脱不沾边的，完全和解脱不沾边。比如说现在一切其他没有入道的众生，他们所做的一切所谓的这个守护亲友吹拂怨敌或者工作或者这个组建家庭等等，这一切和解脱不沾边呢，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类琐事。那么第二类琐事是怎么样呢？第二类琐事呢，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修行人的琐事了。修行人的琐事怎么样呢？我们知道呢，如果真正按照修行人的标准，按照佛陀所开示出来的这个条件来看的时候呢，修行人的这个唯一的事情就是追求解脱。那么如果说为了追求解脱，那么行持一些琐事呢，这个方面佛陀也是开许的。比如说呢，吃饭这个 类似的锁，真的、真的和这个什么，真的和这样一种这个修禅定啊、修圣观啊或者变种等等这方面看起来的时候，你吃饭就成了一个锁匙了。或者呢，有的时候呢，为了这个装修一下房子啊，这个方面在冬天来的时候呢，是不是锁匙的是一个锁匙，但是呢，这个是有必要性的，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有必要性的。然后其他大小便这些方面啊，反正就是我不是专门为了追求这个，我就是说为了保持修持正法不得不做这个方面的锁匙呢，在佛经论点当中呢有所开许啊，有所开许。所以这个方面总分就这两类的，总分这两，但是呢，在中间还有一个杂类的，一个杂的怎么样啊？身份上面是已经去除解脱了，去除解脱到了，想要修持解脱到，但是呢，像求解脱的求解脱到的心和求世间所思的心呢，几乎就是平等的，几乎就平等。你问他想不想求解脱呢？也想。然后呢，说这个世间的法马上放弃了，不行。所以像这样的话，两种心态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呢，同时兼杂而有。就是很多，就是说这个很大一类的修行呢，实际上就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处在这样状态当中。所以说，像这样，我们首先把这样一种所事分清楚之后呢，观察我们自己是处在哪一类。当然，可能是不是完全决定性的第一类啊，这个方面完全不是的。那么就是说这个第二类这方面呢，有些可能是有的，有些是具足的，就是为了求解脱，反正做些所事，没有办法的情况，没办法避免的情况下做些所事。第二类的可能也有，但是不多。第三类最多，不是第三类，前面就说第三类，这方面是最多的，就是说杂，就是说又想求解脱，但是呢又不愿意放弃世间所事的这样一类这个修行人呢就比较多。那么所以说呢，如果比较多了怎么样呢？好不好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当然你相信当中发现求解脱啊，或者方面有它的善果，但是因为杂了其他的这个世间八法的这个念头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这个求解脱的意乐就不纯真啊，不纯净，不纯净的缘故呢，从这个角度呢就会这个耽误自己的修行，耽误自己解脱，耽误自己登地。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如果去做分析去观察之后呢，现在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唯一的一个方面呢，内心当中首先呢就是把这个求解脱到这种心呢放在这个首要，放在首要。然后呢，其他琐事呢，就是能够避免我就尽量避免，实在不能避免呢，我稍微就是做一点点。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求解脱道一个像这样的话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别必要的一个这个需要了解的事情，一个条件呢，必须要了解到的。那么有些人会想啊，这个琐事像这样的话，怎么可能就是这个这个可以说能够抛弃得掉呢？实际上很多事情必须要做的。很多事情必须要做，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一个人在欲界当中呢，有称赞男人不周，有父母，有亲友，很多师祖，像这样让我全部把这些抛掉，这方面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些人就是这样想，但是呢，如果按照全职无光尊者的教养来说的话，就是应该了解，琐事你要做是做不尽的。有些人认为呢，我把这些事情做完之后，什么都没有了，我就好好去修行了，好好去修行。所以我现在把父母就安顿好，或者父母去世之后这个方面我去修行，或者有人说呢，我儿女长大之后呢，像我去修行，或者其他的任何所有的琐事办完之后，我去修行。这个无光尊者说呢，你这样的琐事做是绝对做不完的啊，做不完。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种体会吧。平时我们在佛学院当中的话，像整个条件来说比较艰苦的啊，可以说整个条件来说比较艰苦。好像我们认为的话，是不是琐事的不是很多？但是如果你要去寻找，你想要做的话，肯定是有很多琐事需要做的啊。今天把这个床挪一挪啊，或者明天把这个墙上的什么东西再弄一下啊，把书架怎么再定一下，外面的水沟要挖一下，或者像这样的话，很多很多事情如果也找了，你要做的话，绝对是永远做不完，永远做不完。所以说无光尊者就是说呢，琐事你做不尽，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就已经完了。这个方面教养确实是我第一头次听到的时候，觉得这个无光尊者这句话的分量特别重啊，就是这样，真的好好思考一下，从内心当中真的好好想一想，这个琐事呢你要做的话是做不完的，但是什么时候你说我现在不做了，我现在放下，这个时候开始琐事就做尽了啊，就没有琐事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无光尊者这些教养特别精华，所以说从内心当中呢要了解，要这个好好的去思考，思考之后呢，虽然就是说从全部彻底放下，像米拉日巴尊者那样的一种这个一种境界，那种境界的，也许从现在这个阶段来说呢，不一定做得到。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可以说是这个从这个绝大多数的这种情况来看的时候呢，确实是能帮助自己杜绝很多很多琐事。很多很多琐事就可以杜绝，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些琐事能够不做的我就不做了。像这样观察一下呢，这个事情我可做不可做，可做也好，可以说有的时候呢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的，这样的事情我就不做了，然后就不做。必须要做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往后拖啊。像这样的话，琐事就是这样的，必须要做的就往后拖延，尽量拖，拖到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去做。这个时候呢，就自己实际上有的时候我想这样子还不是做了嘛，但是完全不相同。因为什么讲呢？因为内心当中已经有一种对峙性的，内心当中有一种对峙性，可以说可做。可不做了我就不做，必须要做了我就这个，所以说是尽量简单的做，或者说呢像这样的话尽量的这个尽量的话往后的就拖延而做。所以说像这样有这么对峙性的话，就说明自己的这个修行呢已经开始上路了。 啊，已经开始上路。所以这个方面千万不要啊，这个小看啊，这个手势方面呢啊，对修行没有什么吧？好像像这样打个电话算什么呢？像这样实际上我们知道呢，和家里打个电话，有的时候呢，好几天都会影响自己的修行。确实，如果说家里人都听说啊，一个好消息，还是一个好消息，这样人就听的是哎呀，好消息，这好消息，这个马上自己心呢，几天当中就会跟随这个所谓的好消息去算。有的时候，如果说家里传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呢，哎，不好的消息啊，这个家里受欺负了，或者有什么生了很重的病呢，这个时候听的时候呢，几天当中绝对是这个不平静的。这个方面，也许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啊，都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我是用这个一个比喻，一个比喻，一个比喻来了解的时候呢，这些琐事你认为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我做了肯定对修行没有什么伤，实际上肯定是有伤害的。像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这么大伤害，何况说一个人从早上到晚上，一天到晚，或者说从一年当中呢，都是被这些琐事所缠绕的话，想想看，他怎么可能安下心来修行呢？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的时候呢，真正在讲很多这个修心法要的时候，无光尊者也好，西天菩萨也好，还是以前我们学过的这个格罗派的这个开启修行门扉的教授啊，或就是说还要学习这个所谓的达伽三法啊，这方面实际上对这些方面的教养说了很多，说得很详细啊，特别的这个这个特别的痛切呢，这方面讲了很多很多的。所以说这个方面都不说是这个什么一种这个这个不了解的语言呐、啊，或者这方面是一种欺骗的语言，根本不是的。所以说呢，作为过来人，作为真正的想要是这个后面后学者去做正道的人呢，都会做这样的一种这个教戒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做是绝对做不完啊，这个方面你不信的话，问些老年人做得完不？绝对做不完。但是你要不做的话就是没有了啊，所有的说辞就彻底放下了。但这个时候你要看一种自己的毅力啊，一个毅力。说是道理上面呢，我也能讲，大家可能都能接受的。但是呢，从这样的一种事实上面去，真正要断掉这些琐事的时候，这个是需要勇气的啊，需要勇气的。所以说，真正要学佛的话，按照一些有其他一些一些这个高深大德的语言来说呢，修行人就需要一副钢骨。像这你的骨头特别硬，你的骨头不硬的话，像这样的话，随随便便一个人就可以转变你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志向啊，修行的方向，他一个随随便便就可以转变了。所以一个师祖啊，就可以转变一个，像这样的父母就可以转变一个，随便便的就可以把你转变。但是呢，这个你要真正修行得了成就啊，你看一看其他的大德他们是怎么样这个做的。实际上呢，真正的成就者都是有一副特别硬的骨头的啊，就是像这样的话，骨头是特别硬的，就需要一副这样的钢骨。有这样一副钢骨的话，才能够真正在解脱道方面啊，在出世间道方面获得一些成就，否则的话，最有可能是什么呢？最有可能就是在世间法方面获得一些成就，世间法方面获得成就呢，你的解脱道是没办法获得成就的。因为这两个方面是彻底矛盾的，彻底矛盾的有些人也不要这样想。那么不是一些大德，他又是世间法方面，也很这个圆满很精通，世间法方面呢，也是这个修正很高的这一类呢，就是说是特殊的人。什么样特殊的人呢？我们说我们碰运气碰到这个特殊的人，他们本身来讲的话就有这个大事愿力，或者他修行呢本身就已经很纯熟了。也就是说呢，怎么讲呢？我们讲清楚一点。他的出世间道早就已经承办了，提前承办了出世间道，然后再回来做世间法的时候，绝对不会有障碍嘛。因为他的出世间道已经成就了，已经成就了种种佛法的功德的时候，他再成个愿力或者成就他的大智慧方面来做世间法的时候，绝对不对他来讲没有什么任何的障碍。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身份绝大多数来讲啊，现在不是这样身份，不是这样身份的话，现在的相学当中的出世间道一点都没有，连点苗头都没产生。那么相学当中呢，是贪嗔痴这一方面是自在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说我要承办出世间，我要承办世间，这个时候呢，就像这个华僧摩诃讲了，最后的结果绝对是你在世间法方面比较超胜，出世教堂方面是绝对不可能有这个任何的建树的，不可能有任何的成就的啊。这些方面就是好好的思考它的道理是怎么样，为什么别人就行我就不行呢？就因为现在我们那些当中呢，烦恼业障这些方面，世间法这个种子方面，这些方面是自在的你修持不修持都已经成就了，但是出世教法方面就还没有。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最后修来修去的就是肯定是世间法自在。就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从一个真正求解脱道的人来讲，首先呢这一步要明白之后呢，逐渐去调伏自己的这个内心开始这个压制。修行的话也不是这个一下子就修成的，所以说呢，以前的很多佛啊或者很多菩萨，他们在这个凡夫的时候都是一样，怎么样呢？烦恼很深重，业障很深重出离心也承认不起来，像这样的话这个菩提心也没有，都是这样的。但是呢，通过有一个，首先有一个这个殊胜的志向，然后像这样的话就是不懈的努力之后，逐渐就调伏了烦恼，逐渐呢就从凡夫过渡到圣者，然后最后成佛度化无量众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们都可以这样，我们也是一样的道理。千万不要想他们是佛能够做到，我是众生做不到，他们以成佛也是从凡夫修上去的，哪一个佛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应该了解到了，全靠自己的精进 啊，全靠自己的努力，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没有任何的这个方法可以这个真正走一个捷径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一定要好好的这个了解呢啊，就是要这个熄灭这个琐事啊，熄灭这个琐事啊，这个方面是特别关键。而像这样如果真正呢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驱逐涅槃苦和它的这个精进心吧，就前面这个比喻所讲到的，如果就这个投然呢这一方面呢，如果好好思维的啊，现在我就求解脱的时候，我是求解脱道的人，像这样的话，确实如果要求解脱，要去涅槃界，确实要比这个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事情发起精进的更加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呢，无欲必是更重要，甚至于在其他讲义当中讲，这个是你一方面在修这个，一方面在修这个菩提果。你是在修这个解脱道，这个时候你的头发着火了，或者你怀里去个毒埋了个毒火，那么你如果这个是要做一番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区别的时候呢，我就是说这个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求解脱道像这样的话就更加重要的缘故，所以说头发着火也不管这个蛇入了我的怀我也不管，反正呢我的心不散乱的方式呢就一心一意的就求解脱，我的心呢一直不散乱，所以有些讲义当中直接就这样做了这个交接的。这方面也是特别关键的，这个方面是总的求解脱道的人做了教诲的。然后呢如果是针对一些大乘的修行人，那然后他这个精进呢就更加要这个什么了，要更加要这个超胜，更加要超胜。比如说在佛子行当中是这样讲到的吧，佛子行当中讲的这些声闻和缘觉种性的这样一种小乘种性的人呢，为了自己获得寂灭果，他们如何精进啊，如何的精进。我们大家都知道以前佛子在世的时候，这些这个小乘的修行人，或者现在在一些这个南传佛教国家有些都特别这个超胜的这个修行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目的就是为了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自己获得寂灭，所以说呢他特别精进的守戒律，特别精进的守戒律，特别精进的修禅定啊，特别精进的像这样的话修持佛法。所以说像这样我们看到目的的时候，按照大乘菩萨的这个，那么大乘菩萨的眼光看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入了歧途，而为了自己获得这个解脱这么精进，所以像这在大乘菩萨的眼睛的情况，他就已经就是一种就是成了一个生悲心的对境了啊，这个方面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是从佛子行来看的时候，这些为了自己获得解脱的人这么精进，那么我们是发了菩提心要救度一切众生的。像这样的一个大乘佛子呢，那么就说你现在还这么懈怠，你还不精进呢，完全就是不符合道理的啊，都是不符合道理的。所以像这样作为大乘行者来讲，他的任务更加艰巨。前面的这个任务呢直接自己获得解脱就行了，去无欲涅槃什么事情就做完了。但是大乘佛子不是这样的，大乘佛子来说他的这个任务更加艰巨，他的对境是调化一切众生，而且不是说让一切众生怎么样从恶趣当中获得一个暂时的善趣的安乐，他是让一切众生从轮回当中获得这个这个解脱，获得佛果。他是这样一种这么艰巨的任务，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这个当前这个现在我们这个身体上面的话，你懈怠这方面是绝对这个不应该的事情啊，不应该的事情。不要说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人生去造一些恶业啊，像那行持一些世间法。就是说每天自己这个睡觉睡得多一点呢，这个方面呢都是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呵斥之处，那确实都是呵斥之处。这方面就是从道理上面就是这样讲的，佛经论典当中就是这样讲的。你们不要问我能不能实行这个，我是实行不了的。但是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佛经论典，我们作为一个依据啊，确实一个依据，应该怎么样做啊？不是我说了算，或者就是说不是看我的行为，我能够做到你们做的，我做不到你们做，不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一切修行人啊，佛陀开了个标准，一切修行人都应该是这样。都应该好好的这个从这个白天到晚上都应该保持一个精进的状态都应该保持一个精进的状态的。所以说现在不管是任何只要想求解脱的人呢，都应该按照佛经论点的这个标准这个准绳来衡量自己，来作为自己修行是否这个精进的这样一种这个一面镜子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好好的这个把这些这个佛经论点的意义呢做一个思维确实呢尽量尽自己的这个努力呢，好好的就是说这个发起一个精进心行持一个佛法，尤其是对于这个大乘信者来讲。那么就是这样的，如果有人头上或衣服突然着火，突然失火，那么他必然不顾一切，动作迅速奋力扑灭。这方面就讲到了，有些人的头上呢或者衣服上呢突然失火的时候呢，像这样肯定是这个不顾一切的，然后呢马上把这个火扑灭，而且他会用这个一切的方法。一方面是很迅速，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他会这个心很迫切，一方面他讲的话就会使用很多的方法，反正一切方法能够使用马上就可以使用的，不过什么样的其他的方式都可以的。而了知轮回过患的有志之士，为了消灭轮回的火灾，更要将舒适享乐抛之脑后。 而为了避免再流转三有轮回，甚至会放弃扑灭火灾而奋不顾身不惜生命的精进勤勉，因为再没有比推翻轮回更为重要的事了。前面讲到世俗的比喻，那么对于一个这个修持这个解脱道的人来讲，而了这轮回过患的有知之士呢，像这样为了消灭轮回的火灾，因为在有些佛经论点当中呢，把整个轮回比喻成火灾一样的啊，就是燃烧的火灾一样的，整个轮回就是火灾，所以说为了扑灭像这样一种这个轮回的火灾呢，像这样的话必须要精进的修持啊，就必要精进修持。一方面呢，从他的这个痛苦非常的猛烈方面，痛苦非常猛烈方面，就是说从苦果的角度来讲，也可以了解轮回就是火灾啊。比如说你的身上被火烧的时候，这个是很痛苦的。所以说呢，你在轮回处在轮回当中的任何一道，前面已经分析过了，不管是地狱道也好，还是从天道也好，哪一道都是一种巨大痛苦的本性。所以要从果的角度来讲呢，整个轮回是火灾。那么从因的角度来讲呢，也是火灾。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引发轮回的因呢，就是这个贪嗔痴。贪嗔痴呢，像这样这个有烦恼的时候啊，有烦恼的时候呢，自己的心就会这个燥热啊，相对的话就会产生这个热恼，有热恼就不会有清凉。所以从因的角度来讲呢，也可以和火灾呢相对应的，因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因是这样的一种热恼，果呢是这样的一种种种的这个痛苦。因此呢，整个轮回啊和这个火灾啊比较起来的时候，特别能够对应的。其实呢，这个就像这个前面讲的，这个世俗人为了这个现在为了使自己获得安乐，马上扑灭火一样。所以说呢，修行人也是同样的道理，为了将整个轮回的火灾扑灭啊，必须要采取可以说是这个行动。那么怎么样做呢？首先讲到了要将舒适享乐抛之脑后，这个方面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条件吧。除了一个上根利子的人他一边享受的时候呢，他对这个轮回的快乐不单独，一边享受，他实际上和像这样的话，其他没享受的这样一种这个境界啊心态呢，实际上如果说没任何差别，也就是说他虽然是享受各种各样这个美妙高级的东西，但是他根本不产生丝毫的贪执心的话，这些方面就是可以佛陀一开始也可以享受的，因为对你的修行没有障碍啊，对你的修行没有障碍的缘故，这个是可以的。但是绝大多数的这个众生来讲，尤其是在这样末法时代像这样的话就是五浊恶世。所以说一方面要享受安乐，一方面你要修持一个解脱道的，绝对是矛盾的。因为很少有这样一种这个凡夫人在享受美妙五欲的时候不单止的，很少有这样的不单止的这个情况出现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实际上在真正的很多这样的情况呢，五浊恶世修行真正要在火中升莲花，这个不是一般的事情。比如说像这样在这个末法时代，你一方面要享受五欲，一方面要获得解脱，这个就是火中升莲花，猛火当中呢要生一个红莲出来，这个方面是这个有没有可能性呢？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可能性，但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都不能，绝对是绝无仅有的，绝无仅有的一个事情。所以说绝大多数的这个猛火当中绝对不可能生莲花，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了解的也是知道吧。一方面你要自己要享受这样猛烈的五欲啊，这个猛烈的五欲，你呢一方面是在享受，一方面你说我要产生一个清凉的心，我要产生一个特别清凉的心，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确实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针对哪一个人说的呢？自己观察，确实我自己没办法观察，只能按照这个经论去观察，总的方面的去做抉择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自己有这个能力，你按照上根的方法去做；没有这个能力，你按照下根或者是中下根的方式去行持，这方面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也好好的观察的。把这些舒适的享乐呢要抛之脑后。一方面呢，就前面我们讲过的一旦真正通过自己福德显现的时候呢就没有造罪的方式得到，你怎么样处理，或者就是说你现在还没有得到的时候，也就是说通过自己的这个因缘福德，虽然好像相信当中肯定是有这个善根，但是现在这个福报没有现前的时候呢，我必须要通过很多方式去追求，联系很多居士啊，或像这样做很多这个勤作啊，反正我得到很多钱。这方面的话，你得到了，你就通过无情的方式得到了，尚且能不能享用还做观察。何况说现在还没有现钱的时候，还通过造很多造业的方式去拼命追求，这方面绝对就是更是佛陀和诸大圣者所呵斥的对境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已经得到了也看一下怎么办，没有得到的呢也尽量避免去这个追求它啊，这个方面就是应该做得到的事情。为了避免再流转三有轮回，甚至会放弃扑灭火的。如果自己的房子着火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呢，甚至可以放弃这样一种扑灭火灾，那么开始呢，就是奋不顾身的修持这个解脱道，因为再没有比推翻轮回更为重要的事情了。在所有的事情当中呢，推翻轮回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么这个设计的方式着火了，这个时候呢，和真正的从推翻轮回的角度来比较起来的时候，那么肯定是推翻轮回这个事情是最为重要的。那么这个方面呢，在讲的时候呢，也应该加这个鉴别吧，应该好好的思维这些话。也就是说呢，从他的这个轻重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呢，绝对是修持解脱道是最为重要的。假使是说，我的房子着火了，但是我去扑灭火的时候呢，我会对这个，我会耽误这样一种这个修持解脱道的这个这样一个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你可以放弃。但是如果从一方面的修行没有稳固的时候，一方面就是说也对这个求解脱的心呢，也不是时时刻刻这样的话就是特别精进，或者说我害怕一救火的时候，马上我的这个修，马上我的求解脱道就退失了，也没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如果是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的时候呢，就是还是这个劝告首先救火，然后呢把这个把你的房子的火扑灭之后呢，然后再开始调整内心的，再开始这个修解脱道的。所以这方面呢，在佛经论典当中有这样的讲法，但是呢，要这个对待这个不同的对待一样的讲法呢，要看我们这个各种这个修行的这个各种各样修行的这个境界吧。也就是说，对照自己的心相去做这样一种佛经当中所说的事情呢，这个方面呢，就是一个善巧的方便，确实有善巧的方便。这个时候因为修行呢，也没有上去，然后呢就说我是按照你的教言我是按照你的教言，我没救活，那看。现在看我房子没了，现在怎么办呢？就是说你要找个房子住吧，这个时候就麻烦的事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这样来的时候呢，一方面呢就是有失去了善根，没有办法生善；一方面呢就升起了后悔心，这个方面就完全没有利益了，没有必要性。所以说在理解这些论点和经论的意思，善加分别具有智慧，这个方面是特别关键的事情。不单单是这个地方，很多地方佛经怎么讲，我应该这么样一做，就是看一看，等一方面还要看的。比如说有些地方作为大乘佛子来讲，必须要焚烧你的身体，这个方面是讲的。但是现在你说是这个佛经是这样，以后有能力的事就做呢，这个方面要做，看到这个佛经当中要把自己烧着，然后去供养，然后去做的时候呢，要修行的境界，然后一烧的时候呢，马上产生后悔心马上上，而且自己身体也烧坏了。这方面就是没有，虽然佛经上是这样讲的，但是肯定呢，我们在理解绝对是对于一些已经可以说是有些境界的菩萨来讲的，有些境界的菩萨来讲，或者他就是说特别猛烈这样的一个人，或者相信当中已经有回心的这样的一个人，或者相信当中呢有这样的一种空心智慧的这样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实行呢，有的时候就不行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或者说一观想后果的时候呢，假如说后面的后果，他的这个痛苦或者他的。恶业超胜于善根，暂时放下暂时放下，做其他的善根。然后像这样呢，通过其他的方法也可以积累资粮也可以像这样这个清净追证。所以很多地方呢这样讲能不能实行呢，还要看。所以简洁的密乘当中也有些地方讲要实行双运修双运很快就可以成就，马上就可以成佛。或者有地方讲要降伏，或者要修很多降伏法，然后降伏法的时候把敌人诛掉，然后他的福都归你了规矩了。这个时候呢，想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说法是有，但是你自己能不能实行，必须要做观察必须要做观察。所以说，如果我实行之后呢，我如果产生了嗔心怎么办呢？我实行双运的时候产生贪心怎么办呢？破戒怎么办呢？现在不但没有得到这个调整的功德，反而呢，以此呢产生了个过患。这个方面就绝对不是佛菩萨乐意看到的事情。方法是跟你说的，能不能用你自己要看。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像那妙法，就像一把宝剑一样，特别锋利的一把宝剑的话，那么如果是个大人，他去挥舞这个宝剑，去使这个宝剑呢，肯定有很多的力。但如果这个小孩子，他如果小孩子他不懂这个宝剑，不知道他自己的话，没有这个能力，一用的时候肯定是自己要受到很大的损失。说法是这样的，相续是怎么样，自己去对照。所以说呢，在为什么？在这个佛教当中呢，要讲很多道次第的法门道次第的法门，尤其是特别高的双运这些方面的法的话，都是按照这个果位这方面在讲，果位在讲。现在的话，自己的出离心都还没有，所以说最低的一个条件都不具足，我要行持一个最高的法，这个绝对是这个行持下的结果呢，就是一个自他。都受到损失。你自己一块心思这个法呢，你自己受到这个相续当中受损毁，别人见到你这个法呢开始诽谤撕坏别人的相续。所以像这样很多很多这个佛法，你如果不注意的话，就是撕坏自他相续的因这个可以说是撕坏自他相续的因。有的时候呢，对佛法方面呢都会造成一些损害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必须要做这个详尽的观察 必须要做小米的观察。所以说这个方面就突出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个证件的问题。去年我们反复要讲这个问题，你就是在修法的时候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字的基础都不行。如果真正了解这个文字的刺激，这个是索性，这个是棱镜，然后我自己的我这个法是这样讲，但是我的根据是这样的，我这该怎么样行持呢？我现在的话就说是刚开始学这个高高的剑，然后就行持吗？还是首先学这个高高剑，然后从下面行持上去呢？这方面实际上呢，就是佛菩萨讲得很清楚的啊，很清楚。上次呢也是再再的提醒这些，所以说如果你自己有这样的因缘，能够听闻这些法，实际上你虽然没有仔细去闻思啊，但你听得多的时候呢，你听得多，因为听得多的缘故呢，你虽然没有历历的去这个闻思呢，但是很多道理你自然而然就知道的。为什么很多佛学院的道友在这个佛学院的时候特别懒散，我们看起来特别懒散，好像这个和其他道友比起来根本不算，但一出去的时候马上想个头头是道。这个方面怎么讲，像这样的话道次第怎么修持，刚开始是新进的戒律，然后是戒定慧，然后是其他的法则，跳讲的头头是道。虽然真正看的时候的佛学院没有什么精进的，但是听得多啊，一天多的时候呢，这个今天也在重复，明天也在重复，要重复的时候就几乎就不需要去勤做，然后就通达了。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也是有的。我们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就说明如果你精进的去抉择的话，那么你修持佛法的这个时间，成就的时间绝对会大大缩短。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精进的缘故，你这个证件特别稳固，不会入歧途。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你如果精进的话，你就很快得到收获。就是即使不精进，但是有一个文法的益乐，有个文法的益，我就有认为呢，我听了法就有好处，我听了法就有好处呢。有这样一种心呢，绝对是超胜于一些根本不听的人啊，根本不绝对是超胜的。这个方面我不需要做很多这个最后的口水来说这个，好好比较一比较，稍微比较一下，这个方面是特别明显的。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这些佛经当中有些意趣啊，有些利益，所以说这方面必须要做这个三界的分别啊，不会只是结束歧途。那么这个以上呢讲完了这个远离这个染物品质的，那么下面讲这个第二个方面吧。那第二个方面是先说这个善如清净品质里，先说清净品质里，这方面呢就明天讲吧，今天就不讲，反正念了些经了，时间到了。